雅各书三章一节，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能立止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人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将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怎样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类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以内紧石头为题为我们证道。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看到今天的讲道题目，大家心中可能会想，勒住舌头太狠了吧。小时候不听话，说话不好，爸爸妈妈最多说闭嘴，也没去勒住舌头。哥们，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见过那些勒住舌头的人是什么人？是那种要绑上刑场的人啊，那种才是那些公审大会完了之后绑住上刑场，怕他们喊给他绑勒住舌头。那基督徒难道做基督徒还需要勒住舌头吗？因为勒住舌头是雅各说的。雅各你会发现呢，雅各书不长，在这短短的五章经文当中，雅各花了相当的篇幅去讲什么？去讲基督徒如何讲话。哇，这是我们刚读的是十二节，是第三章的一半。然后在前面的第一几章二十六节，雅各也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就是虚的。雅各什么意思？说一个人说我是虔诚的，我这人是很圣洁的，但这个人呢就是说话不注意，那么说他的虔诚是虚假的。因此你从这可以看出来，如何讲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人说了，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很重要，人与人要会沟通，有的人会讲话，有的人不会讲话，确实这样。那基督徒也需要这样吗？言语是一个人行为表现的重要部分。雅各书重点讲什么？雅各书重点所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当如何有圣洁得胜的行为，当如何有和他的信心相匹配的行为。我们上个主日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么讲到行为的时候，行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言语。好了，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哦，我今天信主了，信主了还要学习如何说话。对，为什么这样？有人说，哎呀，说话不是小事一桩吗？哎呀，随口说两句有什么事情啊？没大事儿， 这还是大事吗？我又不犯大罪，只不过说话不注意而已。耶稣怎么说？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人的言语那是表明他的心，你心里有什么你就说出什么来，而不是我随口说的。随口说，你心里不想，你随口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呀，一定要留意言语，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言语是行为的重要表现，言语表达了我们心中是如何想的。哦，不要说我说的闲话，我随口说两句，哦，这个人面前跟聊聊天说两句，那边说两句，都是闲话嘛，无所谓了。哦，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耶稣说的更厉害。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哇，今天你说了，说完回头就忘了，说完回头就忘了，但是呢，上帝没忘，到审判那一天必要句句供出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儿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把我们吓死了。我们说，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而被称义，到那一天上帝要按照我所说的话去审判我。对，有一次我跟一位，不是一位弟兄，还是一位牧师呢，我们谈好了一个事情。哦，过段时间他变了，他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定好的？我说，还需要签合约吗？我说，咱俩电话上讲好的，你有录音吗？哦，一句话把我气坏了。我说，我没有录音，上帝有录音。他就不说话了。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都给记着呢。所以说呀，基督徒信主了，信主简单不简单？很简单，但是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却是一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操练，要操练什么？我们前面讲过敬虔的操练。保罗的劝勉提摩太敬虔操练的时候，保罗怎么说？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保罗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这什么意思？说话不要像以前那样讲世俗的话。什么叫老妇荒谬的话？东家长西家短，那些闲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敬虔上操练自己从什么开始？从言语开始。保罗让提摩太去做众人的榜样，怎么说？言语排第一位，不要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言语是第一位。我们以前讲过以弗所书，大家是否还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一开始说，你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你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需要有新生命的样式，需要有新生活的方式，强调什么？言语。那儿说一句话，第四章二十九节，那儿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这个容易点，我们虽然许多人脏话不离口，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下一句就难了，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哇，这一句话难了，我有时候说话呢伤人。第五章第四节，因此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只要说感谢的话。因此妄语我们可以不说脏话，但是嬉笑的话呢，我们常常会说。因此讲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基督徒的言语不是一件小事，一个基督徒口中所说的话，对于神、对于人、对于你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借着你的话荣耀神，你可以用你的话来羞辱神，你可以说借着你的话使你周围的人得益处，你也会用你的口去伤害人。你可以用你的话来赞美神使上帝得喜悦，你也会用你的话去得罪神。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基督徒， 我们当如何如何要谨慎小心，看重自己言语上的圣洁。千万不要以为言语是小事，是不可以不拘小节，随随便便，漫不经心，不是那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只是改掉那些明显的罪就好了。说话嘛，我这人就这脾气，我这人就说话直。常常我们自己，别人还没原谅你，你自己原谅你自己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说话直，我伤害了你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就是这样习惯嘛。不行，今天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一个新人当用新的样式，再说话要造就人。哇，这点麻烦了，很难。我们今天来看雅各的教导。雅各在这儿提到这点的时候，言语，提到言语的时候，我们说话如何说？舌头表示了我们说话，我们用嘴说话，嘴不会说，你把舌头说话。雅各在这儿为了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这儿描述舌头的时候用了几个比喻，这几个比喻很形象，特形象。这个比喻我们见过啊，当然现在城市很少见了。你在城市里，你也去那些旅游地方见过马，那个马干什么？用那个嚼环，那个嚼环在他嘴里带着呢，干什么？叫他不仅是我们那个嚼环让他不能吃东西，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牵着那个马，那个嚼环可以就是像能够调动它。你骑着马，实际上你拉的时候呢是那个嚼环，那个嚼环虽然在他嘴当中，可以调动他马的全身。所以说把雅各把舌头比喻成马嘴里的嚼环。然后呢，第二个比喻，船舵。雅各说，那船虽然很大，不管再大的船，不管再大的风浪当中，你只要掌握住舵就好了。掌握住舵就可以什么？就可以能够掌握这个船。同样比喻什么？比喻这个人，如果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你能控制你的舌头的话，你就控制，你能够控制你的行为，能够控制你的生命了。所以说我们舌头就是这么重要。然后下一个比喻，火。他说舌头啊，在白体中是最小的。你看我们各种器官，白舌头是很小的，却能说大话。哦，舌头是可以干好多事情。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森林，我们BT省森林大火，每年的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引起来，这是一个小小的火苗，或者烟头，或者是你勘寻的时候一点小火苗，或者是雷电，然后打成了火，就可以使森林着了。同样，舌头是什么？舌头就是我们身后的火。我们发火，人发火了，发火第一表现是什么？第一表现是与言语。下面雅各继续说，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哎呀妈，这今天说厉害了，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啊，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雅各这样说，我们心服不服气？难道我的舌头是那么罪恶吗？雅各不但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还是什么？下一个更厉害，雅各说没有人能制服的恶物。哇，世界上都能制服，舌头制不服。他说各里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哇，这儿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人有很多本事，人可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却制服不了自己的舌头。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觉得很有权势，我们很有能力，我们什么都啊很有权势，有的人那些很地上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大嘴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哦，以前我说这个，大家说是哦，不对，我们好像见那些官员都是很谨慎的，都是死不说话的。终于现在发现了，世界上今天最有权势的人，是那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哦，川普很可爱，因为什么？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今天有最好的工具，推特啊，这么发发，发完之后错不对，赶紧删掉。你会发现，真治不服。我们今天真治不服，你不管你多么大的权势，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所以讲到这里呀、啊，我们今天发现，哇，好厉害，好厉害！这个就是这个言语，基督徒的言语，我们要谨慎言语的时候，发现这个舌头太难控制了。那雅各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勒住舌头啊，那勒住好不好？勒住我不说了，勒住舌头不说，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帝创造我们这个舌头干什么？上帝创造我们，既然舌头这样，还能够即使又说话伤害人，张开嘴污言秽语，然后呢满嘴是毒气，把雅各这描述的，那既然我们就好了，把嘴封起来，哦，闭嘴不说话了，行吗？你会发现，上帝创造的人。和世上的所有的万物当中，有人说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说人有思维啊，动物没有思维。错的，动物没有思维吗？动物都会思维，只不过思维能力更不同而已。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人能说话，动物不能说话啊。当然动物有动物的语言，但是动物的语言人听不懂啊，他们可以交流。上帝创造人是有语言表达能力的。如果你虽然你告诉你的孩子说闭嘴不准说话，但是你孩子真不说话的话，你就吓死了。为什么啊？不是哑巴，他不是哑巴不说话，他就是平时不说话，那是自闭。所以因此呢，语言是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的礼物。人，上帝创造人为什么要将舌头放在嘴里面，使人可以去说话，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人与人可以沟通。沟通的目的是干什么？可以交流。交流的目的是干什么？来了，以弗所书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刚刚读的3:9，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为什么上帝创造我们用舌头干什么用？是为了赞美神，荣耀神，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是干什么用？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可以有语言的交流。沟通的目的是干什么？沟通的目的是荣耀神，还是荣耀神？好，所以说，上帝造我们有言语，有舌头，有可以讲话。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是一个赐福。但是我们有这个赐福，当如何去做，如何善用上帝的赐福，这是问题。所以说雅各这儿所说，对不起，雅各这儿所说勒住舌头，勒住舌头的含义千万不要理解成是不准说话，不是。雅各这儿所说的勒住舌头不是不准说话，而是不要一口两舌。一说的一口两舌，我们会说什么？会说就搬弄是非，给这个人这样说，给那个那样说，一口两舌。这雅各这儿所说的一口两舌的含义不是，他说什么？你这一个口啊，上帝造你这个口，不要干什么？不要是这会在这个时候说颂赞的话语，回过头来呢，就骂人、咒诅人、伤害人。就是说，雅各所说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属于上帝的门徒，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能在这边哦用枪张开口，口唱心和赞美主，然后回过头来就干什么？我们虽然不说脏话啊，污言秽语，但是呢，我们会说话伤害人。这种情形发生过吗？在这里发生过吗？常常发生。在座做夫妻的，你想一想。多少次在教会当中崇拜完了，很崇拜完了，大家赞美主很好，一上车可能就吵架了，还没到家呢。吵架的时候 恨不得说话哪一句话厉害说哪句话，伤害。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一口两舌的含义什么？雅各这么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要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哦，我们在跟人恨一个人的时候，恨不得说将说出那最苦毒的话语，最咒诅的话语，却忘记他是上帝所爱的，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第十节，雅各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口是不是一口两舌？这一口两舌不是指你是搬弄是非，而是指什么？而是你这个口一会儿在这是唱诗赞美主，在这祷告，在这读经，一会儿去伤害人。雅各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哦，这个泉源的水是甜的，而那个泉源的水是苦的，正不正常？正常。但是一个泉源里，一个泉源里一会儿哦，135冒是冒甜水，246是冒苦水，可能吗？或者说这个小时是冒甜水，这一波过去了，下一阵是冒苦水，可能吗？大家说哦，不可能。但你我就可能，一会儿就说赞美神的话语，一会儿就去咒诅人，去伤害人。所以说呀，所以说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什么？雅各说什么？你看什么？你可以看出我们的外边什么行为来，我们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啊，我们里边什么生命？我们里面是属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是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所发出来的言语是口唱心和赞美主的言语，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伤害人的言语，咒诅人的言语。所以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哦，原来这么重要。我说的就是我里边的生命的表达，不是随意说的，不是随口说的。好，雅各说勒住舌头，讲到这里，那么说我们一个人，我们都想，哎呀，那好，我也勒住舌头。勒住舌头难不难？我闭嘴不说话行不行？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闭嘴不说话能多久？你能多久不说话？你能可以？你忍不了多久的。人需要说话，需要交流，需要沟通。在监狱当中，最重的刑罚是什么？关禁闭，没人跟他说话。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像雅各所教导的勒住舌头，是违背我们的本性的。从我们罪人的本性上来说，不任由舌头犯罪是好难好难的。所以说话言语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最薄弱的环节啊！不要说这个人情商比较高，这个人比较会说话，那个人情商比较差不会说话，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来说，言语上的圣洁，按照圣经的标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弱解。我们都是弱解，不要觉得我这个人能控制自己，没有人能控制自己。为什么？我们罪人的本性能控制你自己，你是顾及面子在人群当中。如果今天你想说就什么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本性就露出来了。今天你会发现一个很文雅的人，很是不能从来不说污言秽语的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平时晚上在网上，在那种各种群里边、各种论坛里边，他穿上马甲的时候，就不是他了。所以说，今天你会发现，在有好多的群当中， 人们那种谩骂的语言啊，那种咒诅的语言随口就出来。不光是那些世俗人的群，基督徒的群一样，基督徒群里边说的话有时候更恶毒，攻击弟兄姐妹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穿着马甲，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说有一次有一个大家反对哦，中国现在是无论是微信还是微博论坛要求实名制，现在实名制到一个地步，说我不懂，他们说别人告诉我说不是实名你连红包都抢不了了啊，别人给你红包就不能抢，不是实名制不行啊。但大家抗议反对，这实名制这不就是不让人说话吗？这不就是那控制舆论吗？控制我们的思维吗？有一个牧师说的非常好，一个牧师也在群里发话说，哎呀，不要糊弄自己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实名的。你可以忽悠别人啊，你我不是实名，我想什么你说什么，但是在上帝面前你都是实名的。你今天你穿着马甲，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但是上帝知道。所以说你会发现，哎呦，勒住舌头很难很难。你可以人面前的时候装得温文尔雅很敬虔，当没有人的时候在进入那些人群那些微信群当中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露出你的本相来。难道一个地步世人说了一句话，39篇诗篇39篇1到3节，世人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我要谨慎我的言语，我免舌头不要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哇，原来勒住舌头不仅仅是雅各所说的，旧约诗篇诗人也说过，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不说话了，我不说话不行吗？你叫我勒住舌头，我闭嘴就闭嘴了，不说话了。这个时候什么？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因为里边那个火憋不住，因为里边你有那个罪的犯罪的恶念憋不住，火就烧起来了，我便用舌头说话。你会发现这诗人这个很只有短短几节这个经文，很形象的描述出什么？描述出我们勒住舌头的困难来。勒住舌头好困难。每一个曾经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帮助我，我要有这样的言语上的圣洁，我要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诗人这样的经历了。当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的时候，我的愁苦就发动了。你里边感到很苦，有话说不出来，你要找个机会说话，我说出来就好了。对，许多时候说出来就好了，但是你说的会不会伤害人？因此基督徒需要什么？需要操练，需要操练言语上的圣洁，需要操练。勒住舌头不是那么简单，真是把你我都把舌头勒起来，或者用胶带垫不缝起来或者是用像那个形象的说拉链把这嘴拉起来，如果能那么简单的话就好说了，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圣言语上的圣洁，言语上的圣洁。在讲到言语上的圣洁的时候，讲到这个操练的时候，我首先必须强调一点，强调什么？强调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耶稣所说的，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就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也就我们俗话所说的表里如一啊，这样是一个表里如一生命的流露。有善就说出好的言语来，有恶就说出不好的言语来。那有人说我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说好话。但是呢，里边改没改？里边没改，里边的生命没改变，光嘴上改，最后成了什么？假冒为善，法利赛人。那怎么办啊？这样我光改嘴上还不行？当然不行， 有圣洁言语圣洁的操练，首先是生命的操练，先把里面改，先里面的生命改变，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被上帝的道所改变，然后呢你才能够在说话说出来的好话的时候什么就里表里如一了。如果里面没有改，生命没有改变，只改外面的话，那是法利赛人。好，这是第一点。好，讲完第一点之后，我们言语上的操练第二点是什么重要？什么重要的是谨慎。哦，这个谨慎太重要了，谨慎自己的言语。许多时候什么呢？许多时候我们说话就是随意，就说哈，如果你说话，我们每个人，假如每一个人说话都是思考，思考之后再说出来。雅各前面所说的啊，就是我们思考之后，慢慢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哎，我们思考过之后再说的话，那就什么？那个时候你说出来的话就会谨慎了。但是我们许多时候呢，许多时候是我们说的比想的快，还没想到的嘴说出来了，那个时候就什么，就是随意漫不经心。许多许多的话都是这样说出来伤害人的，许多说错话都是这样犯罪，都这样出来的。所以箴言书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操练言语上的圣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什么？谨慎，谨慎再谨慎。你谨慎自己的言语，就不会说错话了。你生气的时候，生气那个话要那个愤怒的话要出口的时候，先安静下来祷告。安静下来祷告之后，你再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是伤害人的话了。所以说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呀，谨慎。这个谨慎包括各个层面，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之间说话要谨慎。啊，这个大家说我能做到。哦，回到家呢，回到家就难了。两口子之间，夫妻之间说话就随意了，就是你说话随意的伤害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伤害了人自己还不知道，说了我们一般的习惯是这样，老公说话伤害了太太呢，哎，太老公自己还不知道，太太呢当场没说，心里记着呢，越攒积很多。所以说呢，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是随意说话当中就伤害了对方。谨慎不仅是在人群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在公司跟同事之间，学校跟同学之间要谨慎，回到家中跟家人之间，夫妻之间，跟父母之间，跟儿女之间也要谨慎，不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的时候什么？那样的时候你造成了伤害。你知道一个人言语上的伤害啊，我伤害过之后我得道歉。道歉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伤害的人必须道歉，即使是夫妻之间也需要道歉。但是伤害人之后道歉完了就可以了吗？我读了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故事，也是个比喻了。一个孩子一生气了，想说什么说什么，骂人什么的说，说完之后呢再说道歉，给他爸爸说道歉，对不起。他这样说的时候，爸爸领到他院子里去，拿了一个锤子，拿了一个钉子，然后院子的那些栅栏上、木板上，就梆梆梆把那钉子敲进去。然后呢，把钉子拔出来，指给他看，看到了吗？钉子虽然拔出来了，那个钉痕、那个眼还在。如果我们说话伤害了人，言语犯罪、咒诅人、伤害了人，我悔改了，我道歉了。好不好？好，上帝喜悦，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要想弥补要花多少倍的努力去弥补。所以说一定要谨慎。当然刚才我说了，举例子我也说到了，谨慎自己的言语包括什么？今天谨慎自己的言语已经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说话了，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在网上。网上过去的是论坛当中，或者是微博当中、 QQ 群当中，今天呢 更普遍的是微信群当中，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在群里说话也记得注意。你知道呀，在群里说话不比你一对一说话还厉害。我在群里说话，我说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我说一句话啊，你觉得我随口说的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说错了让你叫你道歉也可以吧？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是他一个人听到，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是几百人能够看见的。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在这崇拜当中，你站起来说：“哦，你说哪谁谁谁，你骂他或者是指责他，就是一样的。”啊，我说完马上是删掉。就刚才说推那个川普那一个，能删掉吗？我告诉你，网上的东西，无论是 email 发信，还是论坛帖子，还是微博的帖子，还是你在群里边说话，你只要发出去，我马上删。现在允许撤回的，尤其有可能是我不知道多少钱可以撤回的。虽然你能撤回，但是已经撤不回了。为什么？早已经保存了。你以为呢？我看有些新闻说了，川普删掉了所有的帖子，在一个人全给他保存下来了。为什么？你删不掉的，服务器上都有的，或者其实不是服务器上有，保存照片也保存下来了，截屏也截下来了。所以因此你会发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网上，在群发起 email 的时候，在论坛当中，尤其是群当中的时候，说话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一点你发出去，哦，那可是麻烦造成了。所以说，哦，天，我在教会当中这么久了，我发现，突然发现一个弟兄姐妹退群了，我找他为什么退群了，哦，我费好多的事才能解释，他得给我说，一声不说的，为什么？哦，谁谁谁某一句话伤害了他了，哦，所以说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说话小心，小心呀，那我怎么办？我怎么说话？好，下面上帝没有让你我不说话。上帝造你我造了一个嘴，有舌头，就是要说话的。说基督徒当如何说话，我们要言语上造就人。所以说以弗所书4:29，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也盼望大家弟兄姐妹之间小组分享的时候，在群里面分享的时候，多说什么？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责备的话需不需要说？需要说，私下说。私下一对一给他说，最好是当面说。记得留意，不要在那群里面的场合，真是公共场合去讲那种责备的话，伤害人的话。箴言书25:11，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说，说句话合宜，哇，那种太美了。一个人说一段美的话，安慰人的话，言语什么？言语是可以安慰人、帮助人。如果用那句安慰人、帮助人的话，说的合宜的话，使人真的是很受安慰，很受安慰。我们在最近在查那个主日学的讲约伯记，我们看约伯在苦难中的时候，三个朋友去安慰他，实际效果呢，约伯三个朋友说的对约伯不是安慰，是定罪，是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话也多说安慰人、帮助人的话。以弗所书5:4，主要说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多多说赞美的话，感谢的话。不仅是今天夫妻之间相处啊，也多说感谢的话，多说赞美的话，人与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哥罗西书4: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什么叫用盐调和？又带着和气，就是这什么要使人听见的人得益处。归根结底一点，你说话不能伤害人，要造就人。所以说言语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言语上没有过失。雅各说了， 谁的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今天我问大家说，你是完全人吗？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完全人。但是说你说话伤害人吗？说不，我说话不伤害人，我这个人就是对是说好话。错了，你只有如果你说话不伤害人的话，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那你就是完全人了。你我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会说话伤害人。当然牧师教会中是说话最多的人，因此在这儿我要特别给大家说，如果我在言语上得罪了你，请你原谅。因为许多时候，有的时候是我无意当中，师母常常回家责备我，哦，你今天你都说话那么急。他说师母说我每次在教会中的时候特急，哦，谁来晚了迟到了你也急，这个事没做好你也急，说话的时候你伤害别人，哦，可能这个弟兄姐妹已经很用心去做了，你一句话可能伤害他了，可能他没有告诉我。如果你过往的年日当中，我在言语上曾经伤害了你，得罪了你，也请你原谅。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也可能我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常常都要谈话要沟通，也可能在无意当中说话里伤害了别人。求主帮助，求主原谅，求主赦免。因此求主操练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去操练言语上的圣洁，在每一天当中都说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在每一天当中多说感谢的话，用我们这个口去颂赞那位创造我们的主，用我们的口去向我们周围的人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怎么看见？就从我们的口当中听见，我看见我们所生命的改变，我们说的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讲的感谢的话，赞美的话，然后才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你我的生命。最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与自己原谅自己，我这人就这样，我这人就这脾气。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新造的人，都需要去改，都需要有改变，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自己心中的污秽，看见我们在言语上的过失，看见我们的言语上的亏欠。过往的年日当中，我们的言语上曾经得罪你，求主原谅，求主赦免。过往的年日当中，我们曾经在言语上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原谅，也使我们弟兄姐妹原谅。过往的年日，我们曾经用言语上伤害我们的家人，伤害我们的配偶，伤害我们的父母，伤害我们的孩子，求主原谅，求主赦免，也使我们被伤害的人也能够赦免。愿主恩待怜悯保守我们，使我们做一个在言语上圣洁得胜的人。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